师出生，1991年在北京读大学期间蒙恩信主，并受洗归入基督教会。毕业后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后与徐振立师母结婚，育有一女一男。1997年蒙神呼召，立志祈祷传道，做主的工人。1999年开始在新加坡神学院接受神学装备，先后取得了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学位。从2002年开始在新加坡担任全职牧者，牧养对象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及新加坡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也兼任新加坡两所神学院的客座教师，主讲系统神学以及教会历史课程。罗牧师自2012年开始在美国担任全职牧师。罗师母是一位基督徒作家，曾经在香港、新加坡以及英国的基督教出版社出版了多册书籍。罗牧师与师母蒙神恩典同心事主，他们的负担乃是要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承担主所托付的牧养及福音使命。这是关于罗牧师和师母的一点介绍，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今天跟大家在一起。一别就是两年，但是心中一直想着各位。感谢主，我今天又可以跟大家见面，很高兴。从乔治亚来到这里，虽然路途比较远，但是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心非常的近，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为我祷告过，慧汉弟兄他们也为我祷告过，那我自己也为各位弟兄姐妹祷告。其实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那么在这里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段这个关于约拿书这里面的信息。约拿书很短，在旧约当中它是比较短的，但是其中的信息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说读旧约圣经有一些人容易产生误解，包括我自己。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喜欢读新约，我不太喜欢读旧约，因为我有一个误解，因为那时候我初信，不太懂。我以为旧约里面的神比较厉害，比较可怕，新约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他赦免罪人，他牺牲自己，他的饶恕在十字架上，别人害他、羞辱他、伤害他、钉他十字架，可他最后却为这些罪人祷告、代求。他向天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被主耶稣被他的爱吸引，以至于我只读新约，很少读旧约。可是到后来我还是对旧约逐渐逐渐有更深的了解，越来越被神的话语吸引，特别是约拿书让我真正感受到我们的神他虽然是审判，虽然会定人的罪，虽然是非常严厉的、可怕的，但是他却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他会后悔不要降以前他说过要降的灾。 这是约拿书反复出现的经文。我看到约拿却他向神发怒了，他不理解神为什么他会不降先前所说的灾。约拿是巴不得上帝降灾给尼尼微的人。我后来反复的读，仔细的想，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不是旧约圣经里边的神很严厉，而是人的罪太重，以至于神会审判他们，以至于人会怕神，害怕神，以至于人是情愿寻找一个不审判的神，而不太负自己的责任。我感觉到我自己的罪，就是不敢面对神。另外一个，我也感觉到，有时候我自己对别人，特别对那些犯罪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我不能饶恕。他做错了，他伤害我了，他做事不公平，他对我不公道，我在心里面耿耿于怀，不能忘记，不能饶恕，甚至发誓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我从约拿的影子上看到了我自己，有时候我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911出现的事情，那时候我正在读神学，后来我发现到这些恐怖分子实在是不应该饶恕，因为他们滥杀无辜，这么多的人被他们害死了，我们怎么能饶恕他们？当我反复读了约拿书的时候，我慢慢的学会用神的眼光来看问题。因为这个世界的确有很多罪不可赦的人，神必定会审判他们，但是审判的权柄在神的手上。神如果要审判，人不能阻挡，但是如果神要饶恕，谁可以阻挡他呢？这里面需要我们好好去思想。其实不要说911，就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同学、周围的邻居，可能他们做事不公道，可能他们也会伤害到你，或许你从小就有一个被伤害的阴影，直到现在还不能抹掉，不能忘记。你的情绪需要神的爱来医治，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理解神的爱，怎么能够接受他的医治呢？好好读一下约拿书，对我们一定有帮助。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背景。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约拿书，它是关于一个先知的故事。这个先知叫做约拿，这是一位真实的人物，在旧约里面所记载的一位先知。他是在 以色列这个国里面的先知。可是在当时以色列处于危机当中，国家非常危险，因为有一个强大的野蛮的好侵略的国家，这一个国家是亚述帝国，是他们的邻国。亚述帝国的地盘大过以色列几百倍，因为这是一个大帝国，而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家。你要知道亚述帝国它是在什么地方，它就是在伊朗、伊拉克、中东一直到土耳其那边很大的地盘，一直延伸到这个阿拉伯半岛，一直延伸到以色列的边境。这么一个大帝国针对于以色列非常的危险，而且这个国家非常的有名。他们有名不是因为他们文化发达，而是因为他们极具侵略性，烧光、杀光、抢光，比当初的希特勒，比当初的日本帝国还要厉害。因为他们进攻一个国家，就把他的财物掳走，把他们的人，男的杀掉，女的掳走，青壮年、少年把他们带走，凡是对他们造成威胁的，他们都会杀掉。所以他们多次进攻攻打以色列，在当时约拿他作为以色列里边的先知，他是一位爱国者，他非常爱自己的国家，所以他希望上帝为这个国家来伸冤，来保护这个国家，这是难免的。如果你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或者作为一个其他国家的公民，你的国家被人攻打侵略的时候，你自然的反应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国家，保护自己的民众。约拿是这样，因为他爱自己的同胞。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呼召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自己知道，神知道，神向他说话。什么是先知？先知不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是给人算算命，而先知是神的发言人，神要使用先知去说话，神要他说，他就不能增加，也不可以减少，他必须要照着神的吩咐，照着神的意思，忠心的传讲神的话。上帝要约拿起来到这个尼尼微去，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是一个大城市，非常繁华，里边人口众多。可是上帝要约拿去尼尼微，要他去做什么呢？要他传讲神的话。尼尼微作为亚述帝国的首都，约拿他知道，一旦他去传讲神的话，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 就是约拿说上帝将会审判，审判的信息传过去，对方可能就悔改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不悔改，如果他们悔改，约拿知道神可能就不会降祸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那可能神就会灭掉这个亚述帝国，因为约拿知道以色列的兵力不够强，不可能打败亚述帝国，但是上帝可以灭掉他们，因为上帝是创造天地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主，他有能力灭掉这个大帝国。从这个方面来看，约拿有某种程度的信心，他认为神可以灭掉亚述帝国，他非常坚信。但是他却选择了逃亡。他为什么会逃跑？为什么会逃跑？在第一章，神吩咐他要去尼尼微传话，可是约拿他很快做了一个反应，就逃往他师。他师在海上，而尼尼微是在东边的大陆里面。那么如果是这个方向上来看，上帝要他往东去，他偏偏要逃到西边去，为什么？大家可以猜得到，因为大家都很聪明，因为约拿也很聪明，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他聪明到一个地步，他要用他的逃跑让尼尼微人得不到神的话，因为他得不到神的话就不会悔改，他不悔改上帝就会灭掉他们，这是他的逻辑。甚至他愿意为这个不惜代价，不顾性命也不要去传这个话，因为他感觉到可能性很大，一旦神的话传过去，他们就会悔改了，一旦他们悔改了，上帝就会不灭掉这个尼尼微城了。因为一个国家的中心，从他的皇帝到文武大臣和他们的家属都住在首都里面，一旦灭掉这个尼尼微城，连他的皇帝将军和他的这些文武大臣都会毁灭掉，这个国家就不行了。所以约拿说从约拿的角度来看，约拿非常聪明。那你了解到约拿他逃亡的原因是想借着上帝的手来灭掉尼尼微城，来灭掉亚述帝国，那就知道这个人是多么的聪明。不过他也是非常坚强的，他逃往他师，坐在船上，结果船起大风，这海上起大风，这个船几乎会沉没，大家都害怕，他自己呢却跑到舱底，船舱的底下睡觉，睡大觉。那些水手特别害怕，认为自己得罪神了，可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个人有什么原因得罪神，让神发怒。结果后来把所有的人找，发现还有一个人 在船底舱底睡觉，就把他叫出来。这时候约拿没有办法躲藏了，他就知道神是因为他发怒。不过约拿他依然不愿意开回去，不愿意说出真相，他要求那些人把他丢到海里让他淹死，风浪就会平静。可是那些人对神很敬畏，不想杀害无辜，可是约拿他还是坚持要把他丢下去。结果那些人最后不得已就听他的话，把他丢到海里。约拿想自杀，他为什么想自杀？因为他死也不愿意回去传神的话，因为他认为他一旦回去传神的话，他的民族他的国家就危险了。他情愿自己死了，让那个尼尼微城被灭掉，跟他们同归于尽，这是一个爱国者最高的境界。可是他想自杀，想死，别人把他丢下海里，结果没有死，死不了。神安排，注意约拿书用安排这个字用了很多次啊。神安排一条大鱼把它吞到肚子里，吞到肚子里面，结果他没有死，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人喜欢用自然科学来解释神迹，认为约拿被吞到鱼肚子里，可能鱼肚子里面还有空气呼吸，结果他就没有死掉。有人解释可能那是一条很大的鲸鱼，鲸鱼本身就不断地呼吸空气，所以呢有新鲜空气进到鲸鱼里面。可是生物学家会说 No, you are wrong, 错了，因为鲸鱼吞进去的东西不是在肺里，鲸鱼吞进去的东西是在胃里，胃里面是没有那些氧气给你呼吸的。所以大家在这里千万千万不要用自然科学来解释神迹，这是一个神迹，这是 miracle。 神不让他死他就不死，你不要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上帝让鱼来吞他，目的不是要让他去呼吸鱼里面的空气，上帝用鱼来吞他是要强制的把他带回岸上，让他重新回到这个地上。上帝要叫他知道你死不了，你必须做，你必须去传，这个话给你，这是绝对要你做的，你死不了，逃也逃不了，你必须要做。这是个神迹，在神迹里面要让人知道神是有主权的，神是有权柄的，神是可以让人在鱼肚子里面也不会死的。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很多神迹都不可以用自然科学解释，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神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因为他是超自然的神。他让这个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居然还活着，这是神迹，不要用自然科学解释。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他还可以祷告，他怎么祷告？他向神表面的 祷告认了罪，他认为他有罪了，他觉得自己是要顺从神的话。他在鱼肚子里面祷告，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要知道约拿他知道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是不轻易发怒的，有丰盛的慈爱的，并且他不会降那个灾，只要当人悔改他就不会降灾。约拿祷告的时候他是这样祷告，不过他这里面所说的这个神是怎样的神？是对他，对他有恩典，对他的民众有恩典，对他有怜悯，对他不轻易发怒，对他有丰盛的慈爱，对他不轻易，而且不轻易降灾，就是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就是以前神说你不悔改就会降灾给你，但是当你悔改的时候神就后悔了。这个后悔说实话不是我们人的那种后悔，只是人收回成命，就神他收回成命，就说神原先说了你这样下去必定灭亡，但是当人听了以后悔改，神就收回原先要他灭亡的那种灾难。那如果是这样，约拿所祷告的所求的所表达的是神是对他有恩典，对他的民众有恩典，因为约拿也知道自己的国自己的民得罪神，因为在以色列的时候当以色列远离神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兴起周边的国家外邦来攻打他们，那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所以在约拿的这个祷告里面，他认为神会对我们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是对他自己的，他不希望这样的方式对待其他的国家，那些来进攻攻打他们国家的那些仇敌。尽管如此，神依然要用更多的方式引导约拿，所以安排那个鱼就把它吐在岸上，约拿出来了，不得已就走去尼尼微，在里边一个大城，非常大的城，这个城大到一个地步是必须要走很久很久才可以走完，因为在城里面如果你把它这个穿过这个城你就要花一两天，你要整个城走完主要的地区走完要走三天，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对于这个约拿来说要走三天这是不简单的事，要把神的话要传给这些人真的是尽心的传尽力的传，你至少要走个三天以上，但是对他来说他只走了一天，打了折扣，随便找些地方说一说走走，我想他走什么地方圣经没有详细记，我估计他就是随便不管他漫无经心，管他皇宫管他什么地方他都不管，总之我已经到尼尼微城了，我在这里随便待几个地方说一下，再过三日啊，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只说这一句话，再过四十天你们就完蛋了。 其实神要他说的不止这样，神要他说的是要宣告神的警告，再不悔改就会灭亡了。他没有强调你们如果不悔改就灭亡，他只是说你们要灭亡了。但是这个消息被民众传到皇宫，因为以前没有人敢这样说，而现在有人已经说出来了。尼尼微城那些民众一旦有消息，关乎国家的消息，大家都会传，一传就传进皇宫。这个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走下他的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表示他的悔改。他又命令人去发通告，要全城所有的人都要接受他的命令。王和大臣有命令，人不可以尝什么吃什么东西，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以喝水，必须要禁食。人和牲畜都要披上麻布，表示悔改。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要求告，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他们手中的强暴，因为他们以前是非常好战、非常残酷的，他们自己知道有罪了。因为这些人杀人如麻，杀过人之后自己心里面也害怕。不要以为杀人的人自己不怕，杀过人的人自己心里面也害怕。当这个警告的信息来到的时候，他们都害怕，因为他们手上欠了许多人的命债。当他们这样披麻蒙灰的时候，悔改的时候，神知道，神就没有灭到他们，因为他们害怕了。因为这个王这样说，当他们丢弃手中的强暴的时候，或者神会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或许神会不再灭掉他们。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们就神就撤掉他所说的这种灾祸，不再降灾给他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约拿却不高兴了。刚才读的经文大家知道，约拿很生气，他自己三天的路程他只走一天，随随便便讲一下，结果没想到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如果我们传福音有这么多的效果，那多好，对吧？如果我们在美国这里只需要在美国到处发一发广告，发发传单，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把主耶稣的话到处发，如果美国大家都悔改了，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如果从这个美国的总统、议长、所有的议员到各地的这些州长，大家都能够像尼尼微城的这个君王和大臣一样，他们敬畏神了，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啊。可是约拿不高兴，他看到神没有降祸，他不高兴，他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他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他知道他知道神是这样，所以他才逃跑。逃跑的原因是神太好了，你的心肠太好了，所以我才逃跑。你的心肠好，对我们好就够了，不要对那些人。他才逃跑，而且现在发现神果然是那么心肠好，所以他就更生气。他要求神怎么做啊？他第二次想自杀，第一次想自杀没有成功。第二次他向神说，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为什么？他认为不成功变成人，原先想为国捐躯成不了，现在不能阻挡神，不能灭掉尼尼微国，不能灭掉尼尼微城，不能灭掉这个亚述国。他认为失败了，所以他情愿死了表达他的心，向神用死用命来抗命。意思就是说，神啊，你如果爱我的话就灭掉他们吧，现在你不灭他们，我情愿死。可是他没有得到神回答，没有得到神回答，他想死也不能死，所以他就出城去，在城的东边，在那个地方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远处观看那个城。因为四十天是期限，四十天到了，如果那个城没有灭掉，那个城就安全了。因为神给他传的话这一部分他已经讲过了。尼尼微人，他们从王到大臣到下面的民众，他们都是披麻蒙灰进食，向神求赦免。这四十天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熬的，在他们看来过了这四十天就安全了。可是约拿坐在远处的山上观看，约拿的心态是一种幸灾乐祸。他向神不高兴，向神求死，但神不让他死。他就觉得，神既然不让我死，那你们可能就有危险，要赌一赌，搏一搏，看一看。他巴不得这些尼尼微人受不了饥饿，坚持不了，就不再披麻蒙灰进食了。他希望尼尼微人在中途又突然觉得有没有神，干脆就不要悔改了。假如在四十天当中，尼尼微的人他们又开始在神的面前骄傲起来了，那神的灭，这个神的就会降火灭掉这个城。可是居然这些人一直熬过了四十天，这个对约拿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因为那些人还是真心悔改的，不是假心假意的。而上帝已查看，既然他们真心悔改，上帝就没有降灾祸。这时候约拿就输了，失败了，所以他特别难受啊。他观看那个城究竟如何，神安排一颗蓖麻长高过约拿， 这个蓖麻叶子宽大，就可以像树一样遮盖这个约拿的头，使他脱离那种太阳照射的那种炎热，脱离那种苦楚。约拿就想到，哇，这个蓖麻书很快就出来，这是神迹啊，是神安排的。然后他想，神与我同在，肯定不跟他们同在，所以他大大的喜乐，非常的高兴。到了第二天黎明，没想到神安排一条虫子咬这个蓖麻树，蓖麻树就枯槁死了。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那个沙漠的风暴，又用日头太阳照晒这个约拿的头，他又渴又热就发昏了。这时候他就知道神不跟我在一起了，神让这个蓖麻树很快就死了，所以他就想，神可能对我又不那么爱我了。你看，这时候一个人昨天还那么高兴，今天就变得这么不高兴，这个情绪上显然是出现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情绪。他就为自己求死啊，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是约拿所说的。神怎么说呢？神说，你因这棵蓖麻树来发怒合乎理吗？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你要想想，在这时候约拿他觉得他发怒非常合理，是因为他认为神应该是站在以色列这边，因为只有以色列人以耶和华为神，只有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选民，神理所当然应该与以色列人同在。而那些尼尼微人，他们没有敬拜神，他们犯罪残暴，神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呢？不过我们如果再继续看，在第四章，上帝就向这个约拿做了一些进一步的教导。神怎么教导他？就是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就是说，这么多的孩子不能分辨左右手，都有这么多的孩子，难道神不爱惜吗？神所爱惜的是什么？神所爱惜的是人在他面前能够真诚真心的敬畏他。对神如果有敬畏之心，神就爱惜他；如果对神没有尊敬没有敬畏，神也不会爱惜他。因为人的生命是神造的，人在神的面前是宝贵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不要以为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生命宝贵，神所爱的是爱所有的人。以色列民之所以被神拣选，也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 把神这种信仰传给他的下一代，让他的下一代也可以像他一样跟随神敬拜神。但是如果他的后代不信神，去犯罪偏离神的路，神就会兴起外邦人来教训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悔改，神也会重新扶持他们。所以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以色列国经常远离神，你就知道直到今天，今天的以色列国他们也经常远离神。主耶稣来了，他们当中有些人信了主，但是有一些人就不信，甚至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到后来这个国家又亡国了，亡国很久，直到近代，后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色列才复国。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同样，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作为教会，也需要记住这个教训。如果我们跟随神，信靠神，我们就要真正的敬畏神，爱神。我们不能远离神，不能转去拜偶像、拜金钱，去做各种神不喜悦的事。一旦我们这样做，神就会兴起外邦，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受到击打。这是一种教训，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但是如果我们呼求神悔改归向神，神会重新扶持我们，建立我们，复兴我们。对于教会是这样，对于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敬畏神，听神的话，那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得着保护，得着引导，得着祝福。但是一旦我们偏离神的道，神也会对我们个人进行管教。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神的心意。其实我们经常会抱怨，有时候我们抱怨自己的父母，觉得这个菜不好吃啊，或者这个东西不好啊，那个东西不好，或者父母对我不公平啊，爱我爱得不够啊，不太理解我，不太理解我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抱怨父母，有时候夫妻之间也会经常互相抱怨，对不对？有时候朋友之间也会互相抱怨，兄弟之间也互相抱怨，然后父母也可能会抱怨儿女，这是人和人之间常常有的。同事之间的抱怨，下级和上级之间，上级对下级的错这个责怪常常有。有时候呢说得对，有时候说的也没那么正确。这个抱怨人是常常有的，但是抱怨的背后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心理不健康。因为抱怨越来越多，就变成仇恨了，在仇恨里面就不能爱了，这不健康。我们对人会这样，对神也会。有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很不公平，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总是想，神难道你不管吗？你在哪里？当911发生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美国出现很大的广告，是别人打出来的， 在高速公路旁边开车就看到 God where are you， 神你在哪里，人会怪怨神，会埋怨神。如果美国民众从911吸取教训，就应该想到我们应该悔改。其实那一次朵培里牧师来祷告，他首先是向神认罪，他为教会为国家向神认罪，因为我们偏离了神，偏离了神的道，我们不敬畏神，我们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那个祷告对我很感动，我觉得葛培里他的祷告蒙神垂听，神的确也饶恕了许多许多的罪。美国虽然经过了这个金融风暴，但美国的经济还是可以，后来又好起来了，大家也是可以有工作有饭吃，整个国家又安定了。我相信这跟认罪祷告是有关系的。但是有时候你得到了好处，以为又可以洋洋得意了。现在你看到同性恋法案，这又不讨神的喜悦，那我们教会该做什么？我们要像葛培里牧师那样为国家认罪，为国家祷告，为我们的教会来认罪祷告。因为教会没有坚持这个立场，有些教会甚至出现了同性恋的牧师，你们知道吗？有些人不知道，我告诉你，有相当多的一些牧师在某些宗派里面是同性恋者。有一个主教，美国圣公会的主教就是一个同性恋的，难道不该悔改吗？这就是神要发怒的原因。我们在今天要为教会守望，首先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悔改过来。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先认自己的罪，也为教会认罪，也为众教会认罪祷告，为整个国家认罪祷告，好叫神的怒气可以收回，好叫神用他丰盛的慈爱、怜悯、恩典来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自己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一个健康的情绪就是要往正面去看，往积极的去看，不要往负面的，往一些仇恨的，往一些特别有这种报复的心理的状态。约拿他有几个盲点，这个是积累积压起来最后造成的。你要知道有一个很大的船叫做泰坦尼克号，看过这个电影就知道，这个很大的船为什么会沉没呢？因为他没有看到底下，他只看表面，表面看到只是一个小小的冰块，但是冰块的下面有什么？ Iceberg，很大很大的冰山，远远大过这个泰坦尼克号。 这条巨轮很大很大的巨轮，再大也大不过那下面的冰山。所以当这个巨大的巨轮朝着那个冰山冲过去的时候，最后就沉没了。我们如果发现我们情绪不健康的时候，其实背后已经有很多问题了。现在如果我们发现美国在这个同性恋的事上有这个苗头的时候，其实美国对神已经很偏离了，很远离了。主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因为主已经早就已经说过，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减退了。这是一个综合效应，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过来，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他审判的日子已近了。我们一定自己要先悔改。如果约拿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就不会发怒了，他就专心地为他的民众求赦免，而不要以为我们是对的，他们不对，他就会谦卑地来到神面前，忠心地传神的话。如果神没有灭掉这个尼尼微，那就意味着他们是安全的，因为他们悔改了，他们不会构成威胁了，他的国家就有神的保护，就有得救了。如果以色列民都懂得像约拿都不要像约拿那样，都懂得悔改过来，不要怪别人攻打我们，只强调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的责任，我们不要拜偶像，我们不要去远离神，我们要火热重新爱主，彼此相爱，只看到自己的错，看到神的要求，朝着神的话去做，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要去怪别人，这时候就有救了。因为尼尼微人他们都懂得悔改，难道一个信上帝的人，这个约拿还不应该悔改吗？他不应该再去怪怨别人攻打他们，他应该看到自己的国家是远离神了，是拜偶像了，应该悔改了，他自己应该这样去祷告，而不要去用人的办法去好像逃跑一下，这么天真，以为神就要灭掉那个国家，好像借着神的手借刀杀人就可以杀掉那个国，灭掉他我们就安全了，我们继续可以这样。实际上神不是这样看的，神知道就算灭掉尼尼微人，这个以色列可能也不会悔改，他们可能会以为很安全了，以为很顺利了，还可以继续犯罪，继续拜偶像了。神所要的是既要以色列人悔改，也要尼尼微人悔改，而不是只是要灭掉这个尼尼微，以色列人好像还可以继续下去。所以神看重的绝对是公平的，而不是偏心的。那我们往往有时候心理不健康，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约拿就是这样，他心里面充满了仇恨，以至于不能体会神的心意，他仇恨那些敌人，他认为尼尼微人不配得到神的恩典、怜悯和慈爱，他以为尼尼微人不会悔改。你怎么知道他不悔改呢？他又害怕一旦尼尼微人悔改过后啊，神就不降灾给他们了，这是对神的一种怀疑，因为他怕神如果不降灾，这些人 他就会来攻打，但是神却不这样看，神是这样想，只要他们悔改，他们就不会攻打。他真的悔改，放弃那些暴力，你们也是安全的吧。但是约拿看不到这一点，约拿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上，他想用神的手来审判消灭尼尼微人，甚至他自己发现神没有灭掉尼尼微，他对神发脾气，他认为神不公平，他在判断神。起初他是逃避使命，后来又以死来抗命，后来勉强听从神的命令，只是随随便便说了几句话，说四十天尼尼微人这个城就灭亡了。他没有劝这些人要悔改，没想到那些人居然悔改了，这是他想不到的。他发了一个预言，因为先知喜欢发预言，先知发预言呢，的确也是有神给他的，但是他没有完全的发，其实就是你们如果不悔改，再过四十天就灭亡。他把前面那个收起来，他只说后面的，他说再过四十天你们就灭亡。尽管这样，但神的道依然不被隐藏，明白这个道理吗？他说了以后，那些人却悔改了。可是在这样情况下，他自己难受啊，因为先知所发的预言再过四十天你们一定灭亡，这个先知自己的意思到后来破产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告诉你，不要喜欢做先知啊。有很多人喜欢预言别人，有些很多人喜欢做先知，特别是你去到一些灵恩教会，他们鼓励每个人都做先知，他们喜欢发预言，他们喜欢说这个姐妹以后你会跟那个弟兄结婚，他喜欢这样说啊。我就遇到过啊，我就知道有一个教会在中国的时候，其中有几个搞灵恩的人，那个搞灵恩的一个人，他常常说我就是先知，我说什么将来就会应验的。结果他就说一个弟兄，说这个弟兄会跟那个姐妹结婚，那个弟兄后来听他这样说了以后，那个弟兄就说我没有感觉啊，然后那个姐妹也说我没有感觉啊。他说不管怎么样，神安排你们俩结婚，以后一定会结婚。结果后来发现别人都是不同的人结婚，不是他们两个结婚，他们并没有按照他的预言来应验。但是这个人他说他们不听神的话，这非常可笑。约拿这时候也是很可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发了一个失败的预言，他说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但是过了四十天没有倾覆，他脸上无光，他变成假先知，他变成一个预言破产的先知。所以假先知和真先知区别在哪里？假先知是以人的意思代替神的意思，说出来的不蒙神垂听， 不能实现，不符合真理，最后会破产。不是以神的爱、神的道，而是以自己的意思随意的讲。约拿这时候当了一回假先知，就是真先知也会当了一回假先知，因为他把神的道去掉了一部分，他讲的就是再过四十天你们就完蛋。他把前面你们如果不悔改隐藏掉了，结果自己难受，最后四十天到了，那些人没有死，那个城没有被灭掉，他的预言破产了，难怪他这么生气这么难受。情绪不健康，心里面没有神的爱，不能信靠神，很容易，就算是一个信徒也很容易犯错，就算是神的仆人也很容易犯错，就算是一个爱主的人，平时爱主，但是那一天你不爱了，你平时信主，那一天你不信了，你被仇恨充满了，你做出来的行动违背神的话了，你可能也会像约拿那样，因为你的情绪已经不健康了。所以提醒我们自己啊，约拿书是提醒你的，提醒我的，我们要保持在神面前有健康的心态，健康的情绪，不要被仇恨、埋怨和各种负面情绪控制我们。一旦控制我们，我们做出来的就可能会犯错。所以约拿在那时候他预言破产了，他就转过来向神发怒，他死不甘心，只是从负面看问题，不能走出那种仇恨负面的情绪。怎么来克服这种情绪呢？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马斯诺，美国的心理学家马斯诺，有些人对心理学有所了解就熟悉他，他提出人需要的层次，对不对？人需要生存，人需要有自我实现，需要爱等等，对不对？各种层次。马斯诺心理学家，马斯诺他也提出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叫做约拿情结，就是约拿这个人在心理学研究上，约拿的状态跟很多人都会有重合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犯约拿的错。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约拿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走这样的路。不健康的情绪人人都可能有，上到总统下到民众，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约拿情结。就是表现一个是对自己，一个是对别人，一个是对神，在态度上都可能会出现负面。对自己呢，就是隐藏自己的弱点，逃避自己的成长，执迷不悟，拒绝去承担伟大的使命，就很约拿，他就逃跑，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对他人呢，就是如果别人表现很优秀，别人很好，他就嫉妒了，不高兴了。如果别人得到了神的祝福了，他就很难受啊。如果别人很倒霉，他就很高兴，幸灾乐祸。这个是对别人。对神呢，往往约拿或者我们犯这样的错的时候，我们自己很容易替神来做主，替神来论断。成功的时候呢，就骄傲得意， 忘记这是神的恩典，忘记感恩。失败的时候呢，很容易怨天尤人，沮丧，抱怨神，抱怨自己，抱怨别人。所以这个生命就被捆绑起来，不能成长。他原本潜力很大，可以承担伟大的使命，但是因为这些负面情绪把他压住，捆绑起来，不能发挥他的潜力。他不能放开，不能勇敢向前。其实要勇敢走出这种阴影里面，走出这种负面的情绪里面，人需要有一种从神来的智慧和勇气，就是去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看到神要在我的身上成就对这个世界、对周围有哪些使命。我们每个人不是孤立的，不是孤立的活着的。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不单是我们自己孤孤单单的活，我们有神，也有别人，有我们自己，这是一个系统的世界，不是一个孤立的世界。我们是联系起来的，我们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常的发挥，就必然要考虑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要正确处理这几种关系，必须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而不是只是从人自己的想法一厢情愿的去这样去看。走出这种自我的圈子，才可以走出约拿情节，才可以培养健康的情绪。一个健康的情绪，就是要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期望和他的旨意。有一个秘诀很重要，就是要好好去读圣经，好好体验神的话，真正的去明白。有一本书介绍给大家，就是建立高 EQ 的教会，建立高 EQ 的教会。这本书很畅销，就是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情绪要健康，从领袖牧者到同工到每一位弟兄姐妹情绪一定要健康。大家要用神的平安喜乐来充满我们。你如果有神的平安喜乐充满你，情绪就得到医治了，就得到健康，就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在逆境当中可以坚强，在顺境当中懂得感恩，懂得坚持，不断地跟随主，活在神的祝福里面，就必须不要只看表面，表面大家和和气气，但是背后大家互相乱说，那个表面的合一其实只是冰山上面的那部分，但是下面可能有很大很大的冰山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人的情绪也是这样，只是表现在人面前表现一个好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自己问题很多很多都没有解决。如果是这样，这个冰山给人的感觉是很小，但实际上很大。如果大家都是一些冰山，互相一撞就出问题了。所以每个人就不单只是要在人面前表现好的一面，当然我们应该表现得更好，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自己要真正的去改变我们在人看不到的时候那部分，我们好好去把它变得更小。 让我们表现出来的和实际的情况是一样，那就好了。其实巴不得这个冰山它是很大，就给人看到很大，结果别人就不会来碰你。假如你表面很小但实际上很大，别人一碰就出问题了。也同样，如果别人是这样，你去碰他，你也有问题了。倒不是说这个冰山一定要多大多小，关键是要做诚实的人，诚诚实实的做人。当然我们在人表现出来的是好的，是安全的，是和平的，实际上也是这样，那跟人就是和睦的了，与人和睦了。我们不是冰山，我们是一片绿洲，有花草花香鸟语，那多好啊。那我们这个健康的情感一定要看到表层底下的问题，把它要一个一个解决，要把以前那些过去的伤害，那些影响力把它除掉，承认自己的事实，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脆弱，我们活在破碎的状态，把罪对付掉，让神医治我们，接受我们的有限性，谦卑下来，我们愿意去面对，愿意牺牲自己的情感也在所不惜，能够维持良好的关系，因为神他都愿意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都愿意牺牲他自己的生命，牺牲他的情感来拯救我们，他愿意接受伤害，难道我们不能接受一点伤害吗？当我们愿意接受，我们就可以成为和睦之子。如果别人伤害你，你又反过去伤害他，这样下去，这个伤害会不断的多。如果学习主耶稣，别人伤害你，你就为他求赦免，为他祷告，上帝会医治你，也会改变他。这就是约拿书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宝贵的信息。约拿需要接受，需要理解神，需要看到神的心意，需要像主一样，像神一样，能够懂得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神会收回所降的灾。神这样对我们，神也这样对别人，神不单对我是这样，对别人也是这样。如果这样去认识神，最后他就可以走出这种伤害，走出这种不健康的情绪。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秘诀，我们就知道先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同样也跟人尽量去建立好的关系，从正面去看问题，学习顺服神，效法神的爱的性情，学会神那种宽容的性情，神宽容我，也宽容别人，我也宽容别人，这是我们应当学的。所以请弟兄姐妹要看到神是爱你的，神也是爱别人的，你也当学习爱自己，爱人如己，甚至爱仇敌。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千万不要像约拿那种负面的态度，以为他如果不做，神就不会做了，以为他逃跑，神就会灭掉那个国家了。其实就算他逃跑，神也可以兴起另外一个人，把同样的话语 爱到尼尼微去。神之所以没有放弃他，是因为神爱他，神还要去给他机会，神还是用鱼把他带回那个岸上。神让他知道神对他的怜悯，对他的那种忍耐还有很多，让他学习一个功课，在侍奉里面学习成长，直到他最后真正理解神的意思。神是最好的老师，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学生。这个学生就算逃跑，老师又把他招回来，再继续好好学，学直到教会为止。神到最后还给他一句话，问他，你看最后一句约拿书的最后一句，神还在开导他，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还是在开导教导这个约拿。所以作为约拿，作为我们自己，要学一个功课，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为神做什么，而是我们自己要抓住机会好好侍奉神，不要自卑，也不要骄傲，要顺服神，学习谦卑的学习，来跟随神，生命才可以成长。因为在这个世界时间很短暂，不要以为你活得很久啊，我都不敢说我活多久。我这次从乔治亚开车来这里，就不断祷告，神啊，不要让我出车祸。车祸果然没有出啊，但是车胎爆了。车胎爆了以后也是很危险，因为我是开到快速车道，是在最里边的那个道，车蹦，那个胎爆，很大声音。我没有惊讶，第一次爆胎，那非常危险。但是我受过训练，我知道车胎爆了，我就开始打灯，开始转，开始开到那个慢车道，开到那个路底那边去。我感觉到车的声音很怪，很陡，很偏。那时候还好，感谢主，我没有被后面的车撞。感谢主。要不然我就来不到这里讲道了。不要以为自己命很大，就算你命大也活不过150岁，你还是要见主的。所以要抓住时机，趁着你还活着，趁着还有力气，好好敬畏主，好好信靠主，好好侍奉主，走出约拿的那种情节，不要让他控制你。不要因为别人不好，你就不侍奉主，不爱主了。你自己要先跟神搞好关系，同样也要去跟人搞好关系。就算别人不跟你搞好关系，你自己在神面前也要有平安，因为那不是你的错。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pray。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从约拿书里面学习培养健康的情绪，求你医治我们的心，因为有一个健康的心才可以带出健康的身体。求主保守我们身心灵都可以在基督的恩典里得着健康。求主让我们走出约拿的情绪，走出不健康的情绪，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用圣灵来引导我们，叫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可以活出平安、喜乐、仁爱的生命。求主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把祝福分享给弟兄姐妹，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后代、 我们周围的邻居、同事、朋友。求主使用我们，先医治我们，再使用我们去帮助别人，让我们整个教会都有健康的属灵的情绪，跟随主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成为一个广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爱的教会。让我们望定主耶稣基督所立定的标杆，向着标杆直跑，就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